setso.好，我们来看圣经，有一些话跟大家彼此勉励，彼此提醒。我们看诗篇十一篇，诗篇十一篇第三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我们这些因信称义的义人，好，我们看诗篇十一篇第三节，我们一起读。根基若毁坏，义人还能做什么呢？我们再读一遍。根基若毁坏，义人还能做什么呢？特别留意根基哈。好，我们看诗篇八十七篇，第一节到第三节。好，我们一起读。耶和华所立的根基在圣山上，他爱锡安的门胜于雅各一切的住处。神的城啊，有荣耀的事乃指着你说的。好，我们听到这边就好了。耶和华所立的根基在圣山上，在锡安圣山上。好，那这边讲到有神的城，有荣耀的事。好，好，为什么？为什么第二节说神爱锡安的门胜于爱雅各一切的住处呢？这一篇里边给我们一个提示，你看最后一节，我的全源都在你里面。啊，身在锡安的人，这些人说我的全源都在你里面，好像神在提示我们，因为在这个地方生命的全源永留在其间，所以神很喜欢。好，那好，我们再看诗篇啊，不，以赛亚书，先看以赛亚书二十八章。这本圣经太宝贵，它把宇宙人生最宝贵的生命的真理藏在这本圣经里面，我们可以从这个里面来读出来哈。以赛亚书二十八章十六节，这边有一个背景，就是因为以色列百姓呢不听神的话啊，所以神就容许他们。神就容许他们经过一些患难哈。那你看十四节他说，亵慢的人，你们这些亵慢的人，就是辖管住在耶路撒冷这百姓的，要听耶和华的话。他说因为他们不听话，所以仇敌的权势像水涨漫啊。结果他们呢，他们说他们想自己的办法啊，我们以谎言为避所，在虚假之下藏身。神说你们没有办法得救啊。所以神呢，先知，神就差遣先知，就预言，就讲了这么一句话，十六节，很宝贵的一句话，我们一起读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，看哪、啊，我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，是试验过的石头，是稳固根基、宝贵的防脚石，信靠的人必不着急。我们再读一遍好不好？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，看哪、啊，我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，是试验过的石头，是稳固根基、宝贵的防脚石，信靠的人必不着急。这一块石头作为根基，是稳固的根基，这一块石头是试验过的石头。 啊，这是以赛亚先知预言的，神又借着另外一个先知也是有预言，我们看一下哈，撒加利亚书这一块试验过的石头是神亲自雕刻过的，神亲自雕塑的。我们来看以赛亚书撒加利亚书第三章，在旧约差不多到最后了，马拉基书前面吧，快要到最后了哈。撒加利亚书第三章，这边告诉我们这一块石头是神亲自雕刻的，在第九节哈。第九节那边哈，那因为这个跟救恩有关哈，所以我们把它读一遍好不好？第三章全章我们来读一遍。这个是另外一个先知，神借着这个借着那个，神就是要把我们把他的心意把他的真理告诉我们哈。好，我们第三章我们一起来读。天使又指给我看，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，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。耶和华向撒旦说，撒旦啊，耶和华责备你，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，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？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，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说，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，又对约书亚说，我使你脱离罪孽，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。我说，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，他们就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，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。耶和华的使者在旁边站立。耶和华的使者告诫约书亚说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你若遵行我的道，谨守我的命令，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，看守我的院宇，我也要使你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来往。大祭司约书亚，你和坐在你面前的同伴都当听，他们是做预兆的，我必使我仆人大卫的苗裔发出。看啊，我在约书亚面前所立的石头，在一块石头上有七眼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我要亲自雕刻这石头，并要在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。当那日，你们个人要请邻舍坐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，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旧约那个时候，他们听先知这样的信息，也许好像谜语，他们还要去揣摩去猜。我们现在领受耶稣十字架，就我们就很明白，对不对？这个大祭司约书亚，他穿着污秽的衣服，那个污秽的衣服就是代表百姓的罪孽。这个约书亚代表全体的百姓，他穿着污秽的衣服，魔鬼就在他旁边控告他。这个人，神跟他说：“撒旦啊，我要责备你。”我们的主哈，我们的主嘴巴不随便说，连跟撒旦讲话，他都是很尊严，不是在那边向我们气得哇哇叫，又叫又跳，又破口大骂。不是神很威严呢、啊，撒旦啊，我责备你。好，你控告他，你看这不是从火里抽出来的一根柴吗？神的审判越过把他救出来啊，约书亚啊，然后要把污秽的衣服脱掉，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。那个衣服就是预表我们里里外外的生命行为。好，然后我们看第八节这边说，你们要听大卫的苗裔发声，我仆人大卫的苗裔要发声。看啊，我一块石头上面有七眼，那个七眼就是 就是七就是完整的数字，那个眼睛就是看，就表示神要遍察，他的眼目遍察全地。万军的耶和华说，我要亲自雕刻这石头，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父神亲自调教出来预备给我们的救恩。主耶稣虽然是神的儿子，可是他成为人，穿上肉身成为人，他也要在人间学习生命的功课。他不能有一次犯罪，一次犯罪他就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成为我们的救恩了哈。那神亲自雕刻这个石头，一日之间要除掉罪孽，这是撒加利亚的预言。果然时候到了，耶稣真的来做了，对不对？然后第十节说，当那日就是救恩成全、救恩临到的那些年日，你们个人要请邻舍坐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。你读了这个话，你的感受怎么样？好像他们在那边享受安息，对不对？享受享福啊，坐在葡萄树、无花果跟邻舍在那边哈，罪恶不再搅扰。那所以这一块耶稣这块石头是试验过的石头，神亲自雕塑过的，感谢主。好，那这个根基，这块石头要作为根基，是稳固的根基，是万古的灵盘。我们再看诗篇第二篇，我们以前讲过哈，永远不要忘记诗篇第二篇，神从天上传下圣旨，啊，他说，第二篇第六、第七节，神说，我们一起读，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，我的圣山上了。受膏者说，我要传圣旨，耶和华曾对我说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。那旧约的圣经诗篇这样写，保罗他被主得着以后，他亲近主，圣灵跟他启示，这个就是指耶稣复活的时候。好，我们就不看新约那个圣经。他说，这个就是主耶稣复活的时候，神说，受膏者就是耶稣。他说，我要传圣旨，耶和华曾对我说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。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，神立他在锡安圣山，神立他为君，他是那个受膏的君王。所以耶稣不只是我们的救主，我们信耶稣不是说啊，我有需要，耶稣啊，啊，你是我随时的帮助，啊，还有何善那，何善那就是 help help， 我在苦难中啊，耶稣啊，救救我，救救我哈、啊，是耶稣是随时的帮助，随时的拯救。耶稣不止这样，耶稣很丰富的，耶稣还有一个就是他是我们受膏的君王。他是我们的大祭司，为我们显在神面前，啊，替我们祷告，替我们陈情的。我们的祷告啊，经过大祭司啊来保血，然后送到天父那里。耶稣是我们的先知、祭司、君王，他是我们的君王，他是我们的主，他是我们里面当家的，所以。我们应该下宝座了。现在很多问题，像美国的教育，一个一个的孩子都是自己在那边做中心、做主，没有教导真理。我们要下宝座，耶稣要做主，所以神说，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圣山上了。你知道这一位君，这个君就是摩西。我们现在在查那个约翰福音第一章，那先知 犹太人都知道，他们问那个施洗约翰说：“你是不是基督啊？你是不是那个以利亚？你是不是那个先知啊？”他们知道那个先知。我们看一下《摩西第生命记》十八章，《生命记》十八章，犹太人都知道这一位先知，神借着摩西早就预言的这一位先知就是救赎主。生命记十八章，摩西先跟他们讲十五节啊，神跟摩西讲，所以摩西跟他们说，十五节，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，像我摩西啊，你们要听从他。摩西这样讲，然后他就说为什么呢？因为神曾经这样跟我说。我们看十八节，因为神曾经对我说，十八节十九节我们一起读好不好？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，我要将所当说的话传给他，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，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，我必讨谁的罪。所以耶稣这位先知，神把话给他，当他一个吩咐下来，我们如果不听他的话，吃亏的是我们。那这位先知就是神立在锡安的这个君，就是受膏的君王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。那保罗也讲根基，对不对？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节，我想我们不要看了。他说我是像一个聪明的工头，已经立了根基，那个根基就是耶稣基督，没有别人可以立别的根基。好，永生生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。然后保罗他怎么讲？他说你们既然接受主耶稣基督，十架救恩，我们领受十架救恩，我们上次前一两个礼拜都讲过，我们领受十架救恩，我们就会领受到主的生命，我们重生在我们的里面，那个就是我们里面新生命的根基。另外主自己是稳固的根基，所以我们要信靠他，要顺从他，要遵他而行。所以保罗一直讲要遵他而行，你们要顺服，因为当我们重生以后，圣灵就在我们的里面当家的，在我们，他是导师，他在我们的里面运行，我们立志行事都是圣灵在我们里面运行。所以我们呢最好小心谨慎啊， prudently， 在那个箴言第八章那边讲到智慧，谁是智慧人呢？智慧是住在哪里？智慧住在 prudence 里面。一个人呢，真正在走生命道路的人，他一定晓得要很审慎的查究。你看以前的先知都查究神在他们里面的灵，神要说什么话，神对我有什么指示。那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要常常让神来带领。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哈。那十字架神拆毁我们的旧造，灭绝我们的旧人，然后神重新要建造。我今天就是要跟大家彼此勉励，我们过去会跟神隔绝，就是因为我们偏行己路，有了罪才跟他隔绝。他既然把我们挽回过来的，求神帮助我们从今以后，刚刚我们唱那个诗歌嘛，以前我偏行己路，在罪恶中打滚，现在我不要，主，我要遵你而行。你要在我生命中重新建造，保罗不是讲吗？立了根基以后我们要谨慎在上面怎么建造，我们不要随随便便过日子，不要糊里糊涂过日子。你知道我们是王的孩子，我们是天地之间那一位大主宰的孩子， 我们有没有认明我们的身份？一个国家，一个总统的孩子，他会不会随随便便的？他们出去走路都有模有样的，对不对？那英国的女王，她的孩子都要受训练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当然我们不是这样矫揉做作，好，但是你要知道，我们是王的孩子，王的孩子应该有王孩子的样子，因为我们的主是尊贵的主，我们主是圣洁的主，我们如果要跟他相称，因为我们是领受他那样的生命，所以神期待我们，神期待我们生命跟他相合同。好，所以当我仰望主的时候，主提醒我，神要重新建造。你知道以色列人，他们不听神的话，全世界没有哪一个国家像以色列人那么蒙神的恩，因为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蒙神悦纳，神拣选亚伯拉罕，他的家，他的族，带来一个国，把律法给他们。从来没有哪一国神是这样子亲自向他们颁布神的真理典章的。可是呢，他们轻轻忽忽的只是遵守礼仪，没有用心来留心神的心意，来爱神，结果呢他们失败了，失败了就被掳了，很惨，对不对？有哪一个国家他们的那个历史这么惨？好，那被掳了回来以后，神要重建。我就想到，我们看一下撒加利亚书第四章，撒加利亚书旧约，就刚刚我们看到那个第三章接下来的，当神呢，神时候到了，好，神管教了，也管教了，神还是用怜悯来带他们。那后来神就兴起，70年过后，神呢就兴起古列王，古列王是一个外邦的君王。神是全地的神，他要怎么做都可以。他兴起凭公义兴起古列王，这是以赛亚书所预言的。他说他凭公义兴起古列王，因为古列王要建神的城，使他的被掳的民可以归回。好，所以呢，因为他知道这个王的心，所以呢他们就回去。当时所罗巴伯是犹大省的省长，他回去，有一批人回去，所罗巴伯是其中之一。这个所罗巴伯是犹大的省长，按着耶稣的家谱，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一章家谱，我们就知道他是大卫王的后裔。他们回去就要去建那个殿，要建那个城。哇，很不容易，仇敌许许多多的搅扰，许许多多的麻烦，所以他们都有点灰心丧志了哈。神就兴起先知哈该，鼓励他，就兴起先知撒加利亚，鼓励他。弟兄姊妹，当我们认识到我们的生命被神呼召要来荣耀他的时候，魔鬼不会随便放过我们的，魔鬼不会随便放过我们。曾经有人说，为什么我信了耶稣，有时候什么麻烦很多哈？就起疑惑，就去问哈。有人就回答说：“你看那个猎人打猎哈，打猎就打了一些鸟哈，也掉下来，有的就死了，有的呢还没有完全死。好，那猎人呢，他会不会去管那些死的？因为死的就飞不走了嘛。有一些还可能。”他就先去找那些半死不活还可能跑掉的。好，他说有些时候因为魔鬼特别要攻击，启示录有跟我们讲，特别那些要为耶稣做见证的，想要为耶稣做见证的，魔鬼有时候会来烦恼我们。 弟兄姊妹，我很诚实的跟你们说，我们这个教会当时成立叫荣耀福音教会，对不对？当时这个名字也不知道，那时候我在台湾啊。那后来我听牧师讲说，有一次我们聚会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们在楼上聚会。这个教会原来有一个 youth pastor， 他的太太有一天呢，突然就到了我们聚会的地方，就讲了一些方言哈，然后呢，他就说，神说这是一个荣耀的教会。好，你们记不记得我们的那个教会的简介里边讲，这是一个荣耀的教会。所以我们向着神的意思就是说，主啊，你造就我们就是要来荣耀你的名啊。好，所以我们就说，我们要传福音嘛，我们要领受福音的好处嘛，所以我们就叫荣耀福音教会。那这个教会经过多少的风雨飘摇，我从一开始到如今，我是经历全程的哈，里里外外，包括我自己里边受攻击，还有弟兄姐妹各方面。好，为什么？因为主知道，我们就想要荣耀他。但是感谢主，主是得胜的，哈，魔鬼。所以我说，我们不要白白受苦啊。我们受苦总要赚得一点什么，对不对？我们付代价总要买到一些什么东西。像921地震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在台湾，我也被征召去当救灾站的站长。那他们说哀伤辅导，哦，一个天主教的一个老师聚集所有的人，上百人去那边，要给我们教我们怎么样去哀伤辅导。他开场白就说，我们受这么多的苦，好像2000多条人命死得那么惨哈，我们受这么大的苦难，难道我们就白白受苦吗？啊，他是天主教的信仰，他说我们总要赚得什么啊，在这样的苦难我们要赚得什么？赚得受苦的能力。好，我们付上这么大的代价，亏损这么大，我们不要白白受苦。所以如果仇敌攻击我们，甚至把我们的本相显出来啊，我是这样子的人，不要以为讶异。所以两天我又翻了一些人的一些见证，是一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，我们不是坐着花轿上天堂的。我们跟一般人一样，有那个有艳阳天，有阴霾天，有暴风雨一样。好，而且真的我发现有些时候，我没有信耶稣的时候，这事根本不算什么事。可是因为我们要追求主，这么一点点芝麻绿豆大的事，就可以酿成好像很大的事。你们有没有这个经验？魔鬼会夸张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你是追求主的，所以我们就应该要完全。啊，我们不完全，哇，许多的事就来了。哈，感谢主，不要害怕，我们经历这些，要赚得一个 good understanding。啊，然后借着这个各样的征战熬炼，我们让我们自己更多失去，更多失去，让神更多进来。好，所以神要重新建造我们，他建造之前要先拆毁，他建造之前先拆毁，就是十字架灭绝我们的罪身。那我们因着信把自己交在十字架的大能，我们的旧人跟神一同被灭绝，所以我们不看我们的旧人。我这个不只对你们讲，也是更是对我自己讲，对我的心说，好像我的心跟你们一样坐在下面听呢。这个我们真的是要这样子哈。所以呢，当所罗巴伯在那边灰心，很多要重建的人都丧志了，因为太多的麻烦，太多的那个，他们都好像都停工了。这个时候，神就差遣先知哈该。我们来看一下前面哈该书第二章，神就鼓励他哈。第二章23节。 我们看二十一节哈，神跟那个哈该说，二十一节，你要告诉犹大省长所罗巴伯说，我必震动天地。好，我们看二十三节，我们一起读好吗？万军之耶和华说，我仆人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啊，到那日我必以你为印，因我拣选了你，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好，那这样还不够，神又差遣撒加利亚书撒加利亚先知哈，又来鼓励所罗巴伯哈。我们看第四章，第四章，撒加利亚书，就是下一卷书哈，撒加利亚书第四章哈，神说哈，第六节，我们从第六节到第十节，我们一起读好不好？他对我说，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不是倚靠势力，不是倚靠才能，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。大山啊，你算什么呢？在所罗巴伯面前，你必成为平地。他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，人且大声欢呼说，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，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，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功。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了。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？这七眼乃是耶和华的眼睛，遍察全地，见所罗巴伯手拿线舵就欢喜。就是最后这一句话，这几天主耶稣那个话就在我的里面，就是当神要重建，要重建我们成为神荣耀的殿的时候，神是按着他的法度。所以他说耶和华见所罗巴伯手拿线舵就欢喜，就是我们要向着神合同。好，那主耶稣给我们一些话，为什么要给我们这一本圣经？这本圣经是见证耶稣的。刚刚我们已经说了，摩西说不听神的话，这一位先知他名字就叫神的道。有时候耶稣自己口中说话，有时候他对我们的心说话，大部分时候就是借着圣经，我们明白神的心意。那神的旨意非常的多，什么时候神期许我什么，我如果知道，我最好顺服，因为那个时候我就会得益处。我如果没有顺服，我就失去被神建造的机会了。好，那今天呢，这一次那个恩光来的时候，谢小爸，每一个人发一本哈。这个是五月六月的，我就拿来看。我先看到第二篇哈，就是他们就是宣信博士，宣信博士是非常有开启的人哈。我就看到宣信博士写的这个关于以赛亚书里边讲到的救恩哈，那以赛亚书中的基督。好，我们请看第十七页，他前面讲到罪，十七页这一本的第十七页哈，你们回家好好的看哈。这个救恩这一方面，回去，因为时间关系，我不能够讲很多哈。那 我点到的讲哈，他讲到救恩，有一些最基本的动作回应，我们是应该要有的，不然我们不可能得到实在的救恩。第一点，悔改，从罪得释放是我们要采取的第一步。看第二行，要止住作恶，学习行善，这是每一个改变了的生命的初步。你必须拒绝罪恶，你必须对罪说不，你必须授权给神，让他使你成为圣洁。悔改，我们看最后一句哈，悔改就是将思想转向。记不记得上个礼拜我们讲到说，地极的人仰望我就必得救，那个仰望我，我家有四个版本，两个版本说 look to him， 另外两个版本说 turn to him。 look to him 看他，然后 turn to him 转向他，转到他那里，那就是悔改。真的很容易哦，因为这个世界呢，有世界的方式，世界的做法，神得救之方是跟这个世界有时候是不一样的。举一个例子，饶恕，耶稣说70个7次。弟兄姊妹，你们有没有想过70个7次那表示什么？我一天饶恕他7次可以吗？耶稣说 no， 70个7次。当你真的饶恕70个7次，人家说你是傻瓜，你怎么那么蠢，你怎么那么笨，老是这样，你还是在饶恕他，那我们是在遵守耶稣的话，对不对？因为人之常情，很多时候跟真理的做法是不一样的，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啊，我们很懂，不是，这个世界的做法跟耶稣有时候是不一样的，所以我一定要来看圣经，因为我们已经被这个世界的大染缸染成我们的一个 mindset， 我们的想法已经跟这个世界已经被磨成世界的样子了。所以为什么保罗说你们要呢，要把自己像活祭献给神，要查验何为神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。在之前他怎么说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有人说那个版本说不要被世界把你挤压成他的样子，相反的，你要去查验，接着这件事主耶稣喜欢我怎么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一定要饶恕，没有饶恕我们得不到神的饶恕。求神，我上个礼拜有读给你们听吗？那个彭克利，他饶恕不出来，他跟神求饶恕。在我们的天然里面，有些是我们没有的，可是我们可以跟神要，让神在我们里面的生命那个潜能可以发动，可以活出来。还有我们大家都知道要感恩，我们今天在唱感恩，我们要感恩，我们要看这一本圣经跟我们启示要怎么做。耶稣就是我们的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耶稣在地上怎么活过的脚踪，就是我们在地上可以走的路。好，所以我们要来看圣经，看圣经不是知道很多的神学系统的理论，不是，而是神啊，人生路，你一定给我什么 instruction， 就像说，我要做一道菜哈，啊，第一步我怎么样，第二步怎么样，我们会去看这个，对不对？我们就可以把一道很好的菜做出来，那一样。好，圣经会告诉我们，第一个饶恕，耶稣在十字架上第一句话，你们要饶恕。有人说，他没有跟我道歉，我怎么能饶恕他？这是我们人想的，对不对？他没有跟我道歉，我怎么饶恕他？可是圣经就讲什么？耶稣饶恕人的时候，说：“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不知道。”那些罗马兵丁，那些把他钉死罪的人，有没有跟耶稣说：“请你原谅我？”没有。 我们要回到圣经里边来。所以我们有一句话，我们世界上我们常说 mind your own business， 对不对？但是在属灵的事上，我们要常常 mind my own business。 别人跟神怎么样，那是他跟神之间的事，那我被扯在其间，我不是说哎呀他这样子所以我怎样，不是。龙比森师母说，借着这桩事把你里面的肉体挑出来了，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不是去责求他完全悔改，我是 mind my own business。 主啊，因着这件事，我不知道我里面深度里面有这个东西挑出来了，我来处理我这个问题，至于他怎么样交给主。弟兄姊妹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我们每个人学好我们自己的生命的功课，而别人要不要怎么样，求神怜悯他。那感恩，我们看诗篇五十篇，23节。啊，我们一起读：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，便是荣耀我；那按正路而行的，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。以感谢献上为祭，就是荣耀我，就是凡事谢恩。保罗讲得很清楚，凡事谢恩就是神向我们所定的旨意，还有常常喜乐。最近呢，我听郑牧师讲，就是说贝教师在台湾服事，哇，他去台中服事，哇，他那么喜乐，那么自由，那么释放。他说来台中西安堂服事好释放哦，很轻松这样。那我们有一个弟兄说，哦，一个人要以神为乐，不论你经过多少的纷纷扰扰，你才站得住。这个弟兄，除非你以神为乐，如果我们不以神为乐，我们胜不过的。好，所以你看保罗讲的那么重要，好，常常喜乐就是以神为乐，对不对？他在腓立比书，我们刚唱那个诗歌，他在腓立比书被打个半死，他还在那边，你们要靠主喜乐。腓立比书这样讲，你们要常常喜乐，我再说你们要喜乐，对我不为难，对你们是妥当。他被关在监狱里耶，要常常喜乐，对我不为难，对你们却是妥当。他为什么可以经历神迹？因为他就是一直在顺服神嘛，所以圣灵就可以很自由的要这样要那样的做啊。所以你看他给我们的帖撒罗尼迦第五章16-18节那边清清楚楚的讲，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。我们如果这三件事真的都很扎扎实实的常常去学，许多问题都迎刃而解了。啊，有些时候我跟牧师讲一些事，牧师就说：“哎，你不是说要赞美吗？那你应该来赞美啊！”我们要彼此提醒，彼此提醒，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以神为乐，没有什么可以喜乐的理由，神总是可以叫我们喜乐。常常喜乐，以神为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按神的正路而行。神就使我们得着他的救恩，那个正路就是耶稣的路，就是永生的活路。我们再看诗篇111篇，这边告诉我们世界上什么样的人是有智慧的人，什么样的人是聪明人。第10节，111篇第十节，我们一起读：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。耶和华是永远当赞美的。圣经里边翻译成聪明人，他常常就是指有 understanding 的人，就是说明白的人。好，不是我们一般人说哎他好聪明，不是这种，就是他悟性明白， 好，那你知道遵行他命令的人是里边有 understanding 的人。那我们要当这种人，还是要当糊里糊涂的人？就圣经明明讲的，这是真理，真的。因为耶稣说父的命令就是永生，父的命令就是永生。好，那所以呢，求神帮助我们，要感恩的心，要有敬畏他。敬畏他就是要远离恶事，好，邪恶的事。圣经有定义哈，什么叫做敬畏神？箴言第八章，什么叫做敬畏神？我快讲完了哈，箴言第八章13节。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、骄傲、狂妄并恶道，以及乖谬的口，都为我所恨恶。不要有乖谬的口。好，我们心里边呢，要不喜欢神不喜欢的，也不要骄傲，也不要狂妄，不要走弯曲的路。耶稣就是那个正直的道路，耶稣就是那个法度。如果我们认识耶稣，耶稣这个法度在我们心中，什么事情我们想要这样想要那样，来跟耶稣这个法度衡量一下，那个直的你一弯曲就显出，对不对？这个就是手拿线舵。耶稣是我们的法度，真的，只有我们按着神的法度去行，圣灵才可能赐给我们。我们看以赛亚书第八章20节，圣经讲得非常清楚。以赛亚书第八章二十节，我们常说，义人的路像黎明的光，越照越明，直到日午。那个光怎么来啊？第一个，接受耶稣就开始有一个光，黎明的光。我们看第八章20节，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，他们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，必不得见成光。这先知讲的话，神给先知的话。所以耶稣是世界的光，跟从他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为什么我们的路会越照越明，直到日午？我们生命的光是怎么增加的？就是耶稣生命的光，他的面光照进我们里面的黑暗，我们来回转，来跟随他，就得着生命的光。每一次，每一个事件，每一个困难，每一个不容易的事一临到，我们来看我们里面，转向神，转向神。虽然不容易，但是我们要得着那个生命的光，那是宇宙之宝。只有那个是分量，有分量。保罗说，这个世界的苦楚，他经过很多，我们没有一个人像他经过那么多。他说，他受着这些苦，我们觉得，哎呦，好可怕。可是保罗说，比起神荣耀的灵临到我，那些都是自战自清的苦楚。因为他享受了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你知道这世界上，在诗篇62篇那边讲到说，下流人是虚空，上流人是虚假，加起来比空气还轻，没有分量。世界上，我们这世界上的人啊，喜欢看那个皇室的婚礼，世纪的婚礼，喜欢看某某某某怎么样，王家新闻，总统怎么样？哦，如果我谁来召见我们，哦，我们觉得无比的荣幸。可是你知道，这些人很多时候都虚假，都不蒙神悦纳。但是如果我们里面有一个清洁的心，有一个要起来遵行神旨意的心，你知道我们是世界上的宝。耶稣在福音书里面讲到，世人所看为宝贵的，有时候神看为是可憎恶的。 世人所看为卑贱的，有时候神看是宝贵的。我们有一首诗歌哈，197首里面讲说，天上有一个宝，就是耶稣基督；地上也有一个宝，就是谁？就是我们。如果我们愿意让我们的生命愿意跟耶稣 align with him， 跟他相合同，好，那这样子呢，我们会得着救恩，得救再得救，得救再得救。好，还有另外一个，周师母有提醒我们的，不晓得你们记不记得，他说我们中国人讲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，我们要怎么样？己所欲，施于人。黄金律，这个黄金律包括567章里面所讲的，我们要人家怎么待我，我们最好怎么待人。如果我们喜欢人家常给我们活路，我们最好常常给人家活路。如果我们不喜欢人家把我们僵得死死的，我们最好也不要去把人家僵得死死的，对不对？那还有很多哈，你去看圣经很多。我讲一点，如果有一小群人，他们是爱神的、倾心要神的、寻求神的，这样子的人的聚会，你要宝贵。我自己是30多年来一直承受这个祝福，昨天晚上又一次。不瞒你说，昨天晚上聚会之前，我邻里的光景不是很好，我一直在呼求神，我说神，所以我选那个诗歌，离去黑暗进入光明。我聚会就是我寻求神的时候，我说主啊，我要离去黑暗，我要进入光明，我要离去这个负面的，我要进入你的那个，我要进入你的里面，我要让你在我的里面呢，好像作王呢，带荣光，永远灿烂。好，我渴慕。但是，我昨天就聚会，所以我问弟兄姊妹，你们有没有什么诗歌要唱啊？我知道我们奉主的名聚会，圣灵会做工。哎，有一个人点一个深深爱，是深深爱你耶稣。前一阵子我唱这首歌，唱的被神高抹的哦，那样。哎，昨天唱出来，哦，我整个人就输了，输了，被提醒起来，被高抹了。然后后来又有人说，哦，耶稣你真是宝贵，我就是要来天天来赞美你，我就是要来荣耀你，我就是要更爱你。圣灵按你那边有一句话说，我现在一些背不起来，就是说啊，让你的荣耀在地上能够彰显。主啊，好像主要是提醒我，这个就是我所要的嘛。我自己没有办法把我自己这样提起来，可是主，我把我自己交在你手里。你看在聚会中，然后呢，然后等一下，又有人又说啊，有一首诗歌哦，又唱哦，消失在主里。主啊，我的灵不住的呼求，不住的呼求，要更深进入你的爱里。神就是跟我说，我聚会之前我才跟牧师说，哦，我需要拾回那起初的爱，不然好像很难走下去哦。因为神给我一个很大的功课哦，很难走下去 against 我的天然人生命的。是，你知道在启示录第三章那边讲到，讲到以弗所教会，我们看一下那个地方，我差不多就结束了哈。启示录第三章，他不是写了信吗？告诉他们，那讲到这个以弗所教会，对不起，是第二章哈。他说：“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，那右手拿着七星，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， 我知道你的行为，劳碌忍耐，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。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，却不是使徒的，看出他们是假的来。你也能忍耐，曾为我的名劳苦，并不乏倦。这个教会好不好？太好了。可是神讲一件事，第四节，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，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。你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，并要悔改，行起初所行的事。你若不悔改，我就临到你那里，把你的灯台从远处挪去。我们上一波我在台湾的时候，我们查这个圣经哈、哦。有一个弟兄，他根据历史的资料，他查到一件事，他说根据历史，以弗所教会后来真的灯台就被挪去了，那边就没有教会了。本来是这么好的教会，应该可以为耶稣发光作盐，可是呢，就因为没有起初的爱，没有拾回，就失去了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好不好？我们就是当神要重建我们的时候，这一本圣经不要离我们的手。我们读圣经不是要知道很多神学的大道理啊、最近有感动，我又把这本封我圣经拿出来看哈。我读一句话给你们哈，这一个。新杰米他说神呢，神不一定他说事实上神对于他的百姓有一个奇妙的计划，没有错，但是他不一定非得将这个计划完全告诉我们不可。好，他所要求的只是我们握着他的手，凭信心与他同行，他会及时指示我们该做什么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不是盲目的相信，因为我们都已经知道，我们都已经多年信主，已经得到证明，耶稣是真实的救主，耶稣的话吩咐都是对我们有益处的。那将来那个世界怎么演变，有很多神学的论述，有几派的说法，好，将来是照着哪一派的应验，我们不知道，所以我们不用一直去专注那些，但是我们自己要清楚得着救恩，好，他又有几句话，我觉得非常宝贵哈，他说。他说当大卫王失败以后，他在神面前一直求哈，那当然他知道神会赦免他的罪哈，他跟神说，主啊，求你诗篇51篇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求你给我这个重新有一个坚定的灵，好，求你赐我乐意的灵，来遵循你的旨意。那他讲一句话，他说容我这样说，这新杰米讲的、哦、他是神很重用的一个器皿，他说容我这样说，从神得到一颗清洁的心，要比癌症得医治更美好，也比一系致富更美好，比传讲令人赞叹的奖章更好，也比写出畅销书更好，因为得到一颗清洁的心，就能使一个人在最核心的部分变得像神一样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最重要的是我这个人要得拯救，而不是我这个人听了多好的讲道，我这个人多怎样，最重要的是我里面的生命是清洁，可以让我跟神常常不会断掉那个相交的。 好，那所以我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用我们的心态，我们来改变我们的心态，让神的话来调理我们的心，让我们可以常常这样与他同行。也许人家看我们是 small potato， 不是什么重要人物，但是我跟神可是可以常。